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科课程旧约历史一。透过旧约历史一30讲，我们呢会对部分的历史书书卷有一些的认识、分享和学习。当然呢，30讲呢是很短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另外的一部分，就是旧约历史二另外的30讲，去完成了其他历史书卷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和学习。加起来呢，关于历史书旧约历史的学习呢，我们就会用60讲的时间呢来去完成。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盼望弟兄姊妹呢能够自己好好的去多用时间直接的研读旧约12卷的历史书。那么听课的时候呢，就留意不同书卷里头的重点，作为一个配合。今天崇恩要跟你分享的仍然是士师记的经文重点。今天我们集中来看士师记9章到11章这个段落，特别留意当中先后出现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亚比米勒，另一个是耶弗他。今天透过经文，我们就从亚比米勒和耶弗他们的生平、他们的经历当中呢，在信仰的事情上有所学习。上一课我们就谈到基甸，无论他的信心怎样的小、怎样的胆怯，但神还是拣选了他，并且呢再三的给他呢有这个确定的证据，让基甸可以成为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一位重要的领袖，以士师的身份带领以色列人呢脱离米甸人这个迫害他们的手，让以色列人呢可以重新的得到自己的主权自己的这个太平。但作为一位士师、一位领袖呢，基甸他的属灵的素质呢，我们上次已经谈过其实有他的问题，有他不理想的地方。纵然他成为士师打胜仗了，但其实呢也表露了他本身的那个限制他没有继续的好好的去管理以色列人，反而呢他募集了大量的金器做什么呢？打造了一个以弗德，成为一个偶像去敬拜，结果呢就在属灵的事情上带领以色列人行了邪淫导致呢很多的恶劣的后果相继的出现。而其中一个恶果呢更是出现发生在基甸本身的家庭里头，他的家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呢也影响了以色列人整个的群体的。就让我们来看看士师记第9章当中提到的这一位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谁呢？是基甸其中的一个儿子。其实基甸的私生活呢也不很理想因为他有很多的妻也有妾，为他生下了70个亲生儿子，另外呢妾也为他生下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是基甸的其中一个儿子。而亚比米勒这个名字的含义呢也相当特别的，我的父亲是个王。基甸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去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他本身也推辞，但在亚比米勒的观念当中呢，他就觉得我的父亲是个王，野心勃勃的，他也想继承父亲的这个大权呢，他一心想成为王，一个的管制者。我们从圣经第9章士师记第9章看到亚比米勒最后得偿所愿， 真的做了世间人的王，经历三年的时间，但最终呢，却是落得了悲惨的收场。圣经为什么会记载亚比米勒的这一个故事呢？我们可以留心圣经里头啊，这一个记载的这件事情背后啊，我们要留意要学习的事情。一方面反映了以色列人想立王的这种的心呢，是越来越迫切。他们之前就想基甸做他们的王，但基甸拒绝了，所以后来呢，又让基甸的儿子，就是亚比米勒呢，成为他们的王来管理他们。以色列人常常想到要像外邦人那样，有王来管制带领他们。第二方面呢，也反映了显示出哈，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哈，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敬拜巴利偶像的情况呢，十分的严重。在亚比米勒做王的这个事件哈，这个地方事件距离会幕所在地示罗呢，大约不会呢超过200公里以内的这样的距离。按照道理呢，这个事件的人呢，因为接近会幕，大概呢会比较忠心于耶和华神的这种的敬拜，这种的信仰。但问题是9:4还有9:46都先后分别的指出呢，在事件设有巴利的庙宇，显示啊，这个地方的居民呢，同样有敬拜偶像巴利的这个习惯，而且看起来呢，不会比其他以色列人的地方呢，要显得优胜哈，在信仰上呢，更加纯正，不是这样的。相反，虽然比较接近会幕所在地，但还是呢，受到巴利偶像敬拜的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信仰的属灵的一个的问题。还有呢，就是透过亚比米勒的故事啊，其实呢，在信仰上也有很多属灵的教训，值得基督徒呢引以为鉴的，好好的留心去防备当中在我们生命里可能出现的一些的问题啊，一些的毛病。那当中有什么属灵的教训，有什么的警惕呢？我们现在呢也来分享一下亚比米勒他的事件带来我们信仰上的警惕。其中的一点呢，就是要提醒我们呢，权力的欲望是相当恐怖的。对权力的欲望是可以很恐怖的。亚比米勒呢，他的出身卑微，他是基甸一个妾室所生的儿子，他也受到基甸另外的儿子的耻笑欺负，所以呢，他心中就有一种的愤恨，也有一种的野心，就是想要成为君王，凌驾在兄弟之上。为了要成为王呢，他也必须将障碍呢铲除的。是什么障碍呢？就是同样由他的父亲基甸所生下来的其他的亲生兄弟要铲除其他的基甸的儿子，他本人才可以一枝独秀的。亚比米勒他呢就杀死70个兄弟，可见他为人呢心肠是怎样的狠毒哈。他已经被权力的欲望迷住了他的心窍哈，而且这样的故意杀人呢，明显呢也违反了神给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人的权力欲望相当恐怖。第二点，我们看神，我们所相信的神呢，轻慢不得。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受亚比米勒所统治的事件人，他们在三年之后就图谋背叛了，想推翻亚比米勒。圣经将事件人背叛亚比米勒的这个行动归因于呢，这是来自神的审判 还有神的刑罚，这是神所做的工作。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事件人中间，事件人就以诡诈来对待亚比米勒。神不但要惩罚亚比米勒，也要审判当中参与了迫害杀害基甸70个儿子的这些事件人。后来事件人因着图谋背叛亚比米勒而被亚比米勒呢所屠杀。反过来亚比米勒呢也不得好死哈，他最后是被一个妇人用磨石所杀死了。对他来说呢也是很讽刺的很羞耻的一种的死亡。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敬拜所跟随所服侍的神呢是一位公义的神，这位神要按着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透过亚比米勒的兴衰短短几年的时间，他所经历的事情呢，从中就有很好的属灵方面的提醒和学习。士师记第九章关于亚比米勒的记载之后呢，我们进入第10章就看到呢，以色列人出现了两位的士师，名字呢分别是陀拉和雅尔，但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的事迹呢是相当的简短都是呢一些过渡时期所出现的人物。第10章第6节开始，我们看看经文怎样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当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经历了一段很漫长的日子，其实以色列人已经先后多次受到强大外族的迫害，而每一次他们呼求神的帮助，神就兴起了领袖来带领他们脱离这些的迫害。但问题是以色列人没有彻底的从这一些的经验当中学乖学到功课，并没有完全从最终回转，很快呢他们又重新的背叛，而且表现出来的情况呢是变本加厉。以色列人不单服侍迦南地的假神，还服侍其他外邦国家的假神，因此呢神就让两个迫害者同时的来到来惩罚以色列人。这两个迫害的力量分别是来自约旦河东的亚门人，还有来自西方的非利士人。面对这样的强大的力量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又想到寻求神的帮助，而这个时候呢，神所兴起的另一位士师呢，就是耶弗他。耶弗他，我们可以先看看耶弗他的出身背景耶弗他的身份相当的卑微，为什么呢？原来他是妓女的儿子，一生下来呢就被人所轻看所藐视。耶弗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呢也对他相当的憎恨根本呢就不想他在这个家族当中，为了不想让这个妓女所生的父亲的儿子一起跟他们来分家产呢，他们更把耶弗他呢逐出家门。耶弗他是被人弃绝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身份卑微，境况坎坷，但后来呢却成为了以色列人的领袖，成为了拯救以色列人的士师。 为什么耶弗他可以被神来使用呢？我们可以留心的看一看耶弗他本身啊，他的素质到底如何。从第十一章第三到二十九节呢，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耶弗他的生活，他的为人。一方面他是积极的来面对生活，好好的发展自己的才干。按照经文的记载，耶弗他住在陀伯地，那儿有些的歹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那我们要留意一下哈，其实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这些被称为匪徒的人，这些称为匪徒的人呢，是保护百姓和城邑免受敌人抢掠的人，而耶弗他呢，就在这些可以说是草莽英雄当中呢，成为他们的首领了，显示出耶弗他的领导的才干，还有军事方面的一些的才华。耶弗他能够成功啊，成为一些的帮派的领袖，他有自己的秘诀哈，就是他没有因着自己的出身、自己的限制，或者是恶劣的环境遭遇，他怨天尤人，没有，他反而是很积极的过自己的生活，发展发挥自己的能力、才干，结果呢，赢得了别人的认可哈，成为啊一个的首领，有这个出色的一些的带领，有大家认可的一种的身份和地位。除了他积极生活的这种心态之外呢，就是耶弗他呢，他心中是认识耶和华的。耶弗他在逆境当中没有忘记神的存在、神的能力。当基列的长老来到陀伯啊，要求耶弗他做他们的士师的时候呢，耶弗他就在耶和华面前呢，陈明了自己的心意。在士师记的十一章九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看耶弗他怎样的来表达。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这些的记载，显示出耶弗他成为士师呢，不单是因为基列长老的心意邀请，其实呢，这也是神的拣选，有神的同在、神的祝福。而耶弗他也实在的大大被神使用了，成功的打败了亚门人，他是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迫害者的手，脱离了外邦仇敌对他们的侵害。
如果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激励最多人侍奉主的宝贵经文，绝不过分。使徒保罗在层层周密的思维下解说因信称义和福音的大能以后，便呼吁说，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侍奉。
耶弗他出身卑微，但他没有轻看自己，也没有减少在神面前的那些的志向， 结果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带领以色列人打败脱离亚门人的手。不过当我们看士师记，看到关于耶弗他的这一段记载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会面对一个圣经疑难问题，就是呢耶弗他在士师记十一章三十节到四十节他所许的愿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愿，他所许的这个愿又怎样的去实践，他的女儿又有怎样的遭遇。那一直以来呢，这都是读经的时候读到士师记关于耶弗他许愿的事情呢，基督徒弟兄姊妹呢常有的一个的疑问。首先我们要知道，摩西律法一向都是禁止把人献为祭的，这也是神不喜悦的，这也是神呢对迦南人惩罚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的这个信仰呢是以人为祭的，神不喜悦。除了很明显的神的心意律法的禁止之外呢，就是士师耶弗他本身呢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既然他认识神，又怎么会漠视神的律法，甚至许愿要将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人献为燔祭呢？整件事情如果是这样发展的话，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耶弗他真的要这样做我们也要留意，就是当时熟悉神的律法的那些的祭司，或者是当地的长老、百姓、群众，肯定也会加以阻止，不能献人为祭。所以在这种的信仰的前提下呢，耶弗他不可能把自己的女儿献为燔祭的。那我们怎样解释这个许愿还有这个愿带来的一些的后果、一些的影响呢？那耶弗他许愿的那一节经文呢，其实在翻译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要讲解的时候呢，就不妨先来看看这个经文本身到底是怎样说。我们从士师记第十一章三十节开始来看看，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好了，解释这个经文我们要留意十一章三十一节在原文圣经里头呢，没有提到这个人字，没有提到人的。所以耶弗他的那句话应该是这样讲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我就怎样怎样。按照耶弗他的意思呢，应该是如果先出来迎接我的是人，我就将他归给神，如果先出来的是动物，我就将它献为燔祭，应该是这样的理解的。所以呢，耶弗他所许的愿和利未记二十七章许愿的条例呢，其实是互相呼应的。如果有人许愿将某些的物或者是某些的人归给神呢，那当中只有归给神的动物要被献为祭，至于人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呢，就用另外的方法来处理了。那现在首先出来迎接他的既然是耶弗他的女儿，当然就不是将这个人来献为燔祭，而是把他呢归给耶和华，要他终身不嫁，一生来服侍神，是这样的安排。耶弗他感到相当的愁苦因为女儿就是他唯一的孩子，如果把他奉献在会幕前来侍奉神呢， 那耶弗他呢就会变得后继无人了。所以耶弗他见到女儿出来，他的反应是怎样啊？他已经想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想到了那个后果到底如何，所以他就撕裂衣服。而他女儿呢，也要为自己终身做处女而哀哭，因为她不能再经历出嫁、婚姻、为人母亲、繁衍后代的这一些的人生的历程了。我们要留意，圣经里呢，并没有任何的显示显明说耶弗他真的杀了自己的女儿。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人为这个女孩的死而悲伤。士师记的11:37-40强调，耶弗他的女儿终身为处女。而在以色列的女子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个传统的规矩啊，去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成为一个纪念。当然他们不会因为纪念一个献活人为祭的这样的事情啊，来立成一个传统。但我们就很容易去理解，他们纪念的是什么呢？是纪念耶弗他女儿的这种的奉献和顺服，来实践他父亲的誓言。这个女子佩德呢，啊，被称为一个信实的孩子哈，因为无论代价是什么，她都真正乐意的顺服了父亲所许的愿，也顺服了人在神面前还愿的那种的心智，那种的实践。今天关于士师记9-11亚比米勒和耶弗他的一些的记载，我们从中的学习，我们就分享到这。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课程时间我们再见。
耶和华作者为王，洪水泛